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卢文。我们要讨论的那个执事基本信仰的课程呢，今天要讨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恭请我亲爱的同工罗文辉来。
啊，卢牧师好，听众朋友好。啊，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题目的确是很难呐、很深奥。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讨论的是三位一体。
哇，什么是三位一体呢？
我现在是我问你、我问你啊。
照我所知呢，我们的信仰就告诉我们说，神只有一位，只有一个神，一位神。但是这个神呢，它也分开三个位格，也就是一些神学家经常用的一个字，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三个位格合起来呢，还是一个神，一位神，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基本的信念了。
好像圣经里头没有这个名词的吧？
对呀、对呀、圣经没有，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但是呢，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概念在里面。
我也听见有些传道人觉得呢，哎呀，那个三位一体最好是改作怎么怎么样，称呼我都不敢了，因为这个在神学的圈子里头已经流行了很多年。
对对对，好像是一个传统了，接受了已经，
而且是差不多正统的基督徒呢都是这样子相信的。
对，我同意。
那所以呢，等下呢我们有什么问题再向你请教请教啊。
那一起讨论。
那现在先谈谈呢，我们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所以在那个创造的施工里头呢，我们的圣父策划，我们的圣子执行，我们的圣灵完成，你这个同意吗？
那就是好像说三位一体的神呢，圣父、圣子、圣灵各有不同的工作，一起来完成神的整个事工。圣父就是策划，圣子呢执行，然后呢圣灵完成创造的工。
哇，这个是奥秘，
真的是奥秘。
其实我不太懂，不过呢，按那个什么专家这样讲呢，我是告诉各位，特别是创造的功呢，我们已经不懂。其实我们就深深的相信，那个天地万物是我们的神创造的。
对啊。我记得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谈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出现的，就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吧？因为耶稣他是圣子啦，他受洗之后呢，有圣灵，圣经说圣灵像一只鸽子一样降下来，然后呢，天上有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啊，只有一位神，但是同时出现了。
他本身出现了。我是那个牧师，常常要祝福，祝福的时间呢，好像有一个负担。要把圣父、圣子、圣灵都讲出来，跟人接受的属灵的祝福都有关系，好像是漏掉了一个，也好像觉得很不自然这样子。你觉得我有问题吗？
因为我认为呢，圣经既然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如果祝福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都提出来，就圣父、圣子、圣灵都提的话呢，我觉得才有那种完全的感觉。如果漏掉其中一个，就有点不对了。觉得
好，那父子圣灵呢？既然是三种身份的代名词，就显明呢他们有区别的。
对对，
那父子圣灵呢？是同体、同荣、同权。按圣经说呢也有区别，那现在你留心的听了啊。第一，父是第一，子是第二，圣灵是第三。第二，子是属于父的，圣灵是属于父跟子的。父差子，父子差圣灵。第三，父是藉着子去做事情，父子藉着圣灵
具形式。那这个说法，卢姆士好像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好像是一级一级，好像有等级一样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呢，我是抄来的，是从一些有关神学的书里头呢抄来的，但是呢，这里可能是表达了，提起的先后次序。但是无论在哪里呢，都有提到，三位一体的神是同等的。
对对对，就好像你一开头就说了，这个父子圣灵是同体，就同一个个体啊，也同荣一样的尊荣荣耀，也是同权的一样的权柄权力，都是一样的。但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好像有等级之分，只是说神工作的时候那个次序可能有先后，
对，
并不等于说一个比另外一个高一点或者是高级一些，没有这个意思的。
那譬如说你批评一下父差子，父子差圣灵，那么有没有高一等的分别啊？
其实呢，好像字面上看呢，好像是有高一级的分别，但事实上呢，应该是没有的。我只能说是因为，比方我们说父差子，其实是耶稣基督这位圣子呢，他甘愿顺服在父神的权柄底下，让他差遣而已。那并不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有等级的分别，并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是父差子，父跟子还是同等，
对啊，一样的尊荣，一样的那么荣耀的。那等等，
我觉得呢，其实我卢文呢真的什么都不懂，
你太客气了。
我觉得呢，我是有限，现在去谈那个无限，而且在这个无限的圈子里头呢，现在是谈三位一体的奥秘，我坦白告诉你，罗文飞，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我卢文呢，绝对相信三位一体。但是我也承认呢，我是凭信心去接受。
对对对，卢牧师，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说法，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呢，的确是一个奥秘。圣经也没有好像一些神学书那样的很详细，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研究啊解释，没有。所以呢，如果凭着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去想啊，其实是想不通的啊。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就好像刚才你所说的。
其实有些时间呢，你非常理性的去研究研究，再把它写成文字，反而可能出问题，
是不是？把那些真理啊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呢，会不会有这个
危险？对，而且呢，你文字表达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看那个文字的内容呢，也可能有不同的体会。
对对对。就好像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位格这个词，其实是外国的语文翻译过来的嘛。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不一定懂什么是位格，但反正就是圣经所说的三位一体就行了。
那听众朋友，我卢文呢真的念书不多，我常常呢很佩服我亲爱的同工罗文飞。假如你还有问题，请你写信来问罗文飞就好了，
问卢牧师也可以。
那圣父、圣子、圣灵在神的一切工作上虽都有份，圣灵也提到各有所特行的，怎么样子呢？好像是圣父创造天地，圣子拯救世人，圣灵使人成圣。
这是分工合作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救赎的工作其实可以分开很多部分，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各有各的不同的工作
啊，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没有什么大小之分，
没有。
而且呢，我们发现呢三位一体，哇，这样子这个工作就很完美了。
对对对对，
那圣经上呢有时提到父神，有时提到父神和耶稣基督，有时提到神、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
对，
却没有一次提到是四位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圣灵既然是这样子让神、基督和圣灵定列，就显明这三位是同等的。
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人呢、啊、有一些甚至是自称是教会的头羊啊、领袖啊，有的时候把自己当成是基督，或者是把自己当成是神，或者说啊，我就是基督的弟弟啦，或者是哥哥啊，那么就把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呢，把它变成四位一体了。我觉得已经是一种异端的教导了，我就不能接受了。
你再讲清楚一点，一提到。好像有那个暗示明示四位的时间呢，你就说这个是异端。
对啊，如果他把自己当成是神的其中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位，把自己变成第四位，那就是跟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真理有冲突了，已经是一种异端的思想。
对，那你要小心，因为在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里头呢，所有的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呢，都是绝对相信三位一体的。罗文飞啊，我告诉你呢，我已经案例做牧师28年了。
对，
哇，真是常常都要祝福。
嗯，
所以祝福的时间呢，我都已经懂得背了。
啊，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同在。那这个你觉得好不好呢？
我觉得好啊，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祝福嘛，把恩典赐给我们嘛，那非常好啊。
所以我也常常加一句
啊，
但愿呢圣父圣子圣灵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那这个也是三位一体的神，
对对，
一起提出来。
对对对，绝对不会有四位一体或是五位一体都不行的。
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都是神，那却不是三位神哦。乃是一位神，他们的神性为一，是同永，永远的永，同荣，荣耀的荣，同德，德性的德，
德性，
同权，权柄的权，同工，
一起工作。
罗文飞，请问你呢，怎么样在心中这样子确定的相信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神？
如果是三位神的话，他们肯定会有冲突或者思想会不一致的。但是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也根据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互相合作，虽然好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们做的工作的内容可能有一点点不同，或者那个次序啊时间方面的安排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其实是做同一个工作，就是完成神的那个救赎的工作。虽然时间不一样，那个地点或者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同一个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其实是一位神，并不是两位或者是三位。
我这样讲是三而一，一而三。
对了对了，三而一，一而三。对呀、
啊，啊，真的不容易解释啊。
这
所以呢罗文飞跟我呢都是坦白的告诉过会，我们从圣经里头呢了解到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绝对接受神学家有一个特别的神学名词三位一体，那么我们就凭着信心这样子接受。而且呢罗文飞强调你不能够乱讲啊，不能够加那个第四位去啊，也不能够说是三位神呢，这样子你是异端。
对对对对，卢牧师，但是你怎么看呢？有的人呢用一些比喻去说明三位一体，比方说他说水呀、水可以是冰块啊，是固体，但是有时候变成蒸汽那是气体，但同时它也是流水，那么就好像神的三位一体不同的形态存在着，他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三位一体，你有什么意见呢？
我曾经听过，我从前很久以前也曾经用过这样子的比喻，现在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水呀、在你刚才提的例子呢，其实是 H2O， 那个水的不同的形象，
对，
用来形容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我觉得是
不太贴切，
不太好，不太贴切。用那个物质来形容那个神，因为我慢慢的这个长大，
嗯，
这个我的灵命啊，我其实我也不太讲大现在，
嗯，
就发现呢，用那个人的文字、人的思想、人的有限去形容我们的神呢，是带有问题的。
对对对，我同意，因为我们这些例子都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所能举的一些例子啊，但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所以很难用人间的一些字眼去表达的。
嗯，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充满了这个奥秘，我们在信仰里头呢也承认有这个奥秘。哎，现在我问你了
啊，
从你个人的灵命、你的祷告、你的追求里头，怎么样体会三位一体的真神？
啊，老实说，我很想这么想，我的神是三位一体，就故意去想，我就很少是去这么想的。我只是相信有一位神，他随时都与我同在，会帮助我。有的时候我做错了事呢，他会通过圣灵来感动我，让我知错，让我悔改。我只是这么去感受神的实在，但是很少把它分析三位一体，从一个神学角度去看。
我同样
啊。
那其实呢，我有一些固执，
嗯，
我不会向耶稣基督祷告，
嗯，
我是向圣父祷告，
嗯，
天父啊，神啊，
嗯，
那么祷告完了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对，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啊，
对呀，
对，
那么。我的祷告当中呢，我觉得在圣灵的引导以下，去祷告，
嗯，
而且呢，我们有什么感受呢？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我的祷告生活，在我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呢，我这样子去体会三位一体的真神，我觉得是很实在的。
对对对，但是你会不会反对一些人向圣父祷告，或者是向耶稣祷告，或者向圣灵祷告，分开来这样祷告，你会不会反对？
你批评我啊？
嗯，
我有一点理性，
嗯，
就是我觉得呢，你向耶稣祷告，后面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
嗯，好像有点矛盾了
啊，所以呢有点矛盾。那但是呢，我曾经这样子批评人，但是有人说我就是觉得很亲切啊，耶稣啊，他就这样子祷告，我也觉得呢，在这个奥秘当中，我也不再批评人啊。
就是卢姆士，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不一定是错的，或是违反真理的，但是好像有一点点，跟圣经的教导呢，好像不是那么贴切，不一定是错啊，
不一定错，因为你无论怎么样讲呢，你都是接受三位一体的神。
对，
但是这个我刚才讲呢，上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里祷告，那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的祷告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呢，有一点我的理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人呢，你太过分的注重理性呢，对那个属灵的奥秘呢，就有些时间你根本没有法子想得通，
很难体会。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呢认识圣经，当我们呢体会那个基本的信仰啊，我们都要努力，而且呢要凭着信心接受许多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呢，就是很注重那个信心的。
对对对对。
那么罗文飞
啊，
我们没有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不可能，
不可能
解决
的，因为我们在现在呢所知的有限，到将来就完全知道了。
我觉得除了凭着信心之外呢，还要加上一点点想象力，有圣经根据的想象力，不要胡乱的分享啊。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一个这个总结。在谈到圣经知识和基本信仰的时间呢，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对，
那么第一，可以在神学训练上认真的追求，这样子的追求呢永无止境啊。那我这样讲啊，因为罗文飞比我念神学的多很多。你真的要去在神学当中受造就，拼命的念书， 哎呀，我有一点怕怕，这是永无止境，对不对？
嗯，对呀、啊。不过这一点呢，就好像刚才你说的是属于理性方面的装备了，理性方面的
知识，
知识，嗯、
知识。因为有人呢，真的把那个三位一体呢写了很多本书，
嗯哼，
啊，你要在图书馆里头看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呢，多得不得了。
对。
那么我坦白告诉你，我有时间看的时间，我看不明白。
太深了。
那第二呢，就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长老呢，应当有全备的认识呢。罗文飞，请你批评了不？我说呢，在神学训练上面呢，假如有人真的要念神学，要追求呢，这个是永无止境，你可以一生一世的永远不断的念下去。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人呢、啊。
对，
我们还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呢，侍奉神呢，做传道人、做长老呢，应当有全备一点的认识。这表示呢，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神学起码的训练。
对，这个基本的训练，我觉得是应该有的。比方，我们对人的认识啊，到底人有什么心理因素会影响他的行为呢？或者是对圣经的基本的了解，有66卷书，起码要简简单单也要研究一遍嘛。
嗯，
如果你对圣经的基本理念也不懂，抓不住的话，就很难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别人了。
嗯，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啊，这个传道人、长老，或者是你是头羊。你就要对那个基本的信仰呢起码的认识，所以你现在功夫不够的时间呢，我觉得你要努力。
嗯，
在那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训练里头呢，不断有这样子的课程提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些问题呢，是很多传道人不念书的。
可能他们以为念书是好像太注重这个知识了，所以就不读书了，但我觉得过了头啊，不应该这么想。
而且有些传道人呢，觉得我还念书啊，那么我的会有知道怎么办？
其实没问题啊，念书多，如果你吸收了一些知识，能够用在侍奉神的事上，我觉得是对的。
嗯，而且呢，我就很坦白，我常常承认呢，我认识不够，所以我也愿意学习，好像是我向罗文飞请教请教一样。我觉得呢，传道人呢，你没有理由是一个百科全书，什么都懂，
对对对，
没有理由的啊。所以我们谦卑一点的，常常努力，常常追求呢，我觉得是应当的。
嗯，我觉得起码这个传道人呢，他应该对自己有要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嘛，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嘛。那我们对侍奉呢，也应该有这种观念，要不断的进步。
嗯，那现在最重要了。就是谈到那个作为一个执事，执事呢就不同了。罗文飞啊，现在我们这一个课程呢，就是执事
的
基本信仰的范围。
对，
所以呢，我们谈了很多那个圣经的知识跟基本的信仰，特别是圣经的知识，提到呢很多很多。那么作为执事呢，应该有起码的认识，以及他能够教导，并能够回答一些信徒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执事训练基本信仰课程呢的内容呢，我们只是我们现在讲完了24堂，
好像很皮毛。
你觉得是皮毛？
应该再深入一些，
好不好？我这样讲，我们现在提供那个执事训练课程呢，只是提供一个起步。
对。
那么作为执事，就得到了解自己的责任，就要为那个教会、为信徒更多的装备，以至于这个教会里头的人呢，这些信徒呢，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
卢牧师，我发现你这一点呢，好像是非常注重这个执事也应该教导别人，好像也要承担一些牧养的责任。
因为我觉得执事呢最重要是帮助牧师。牧师本身的工作内容呢，最重要的是牧养跟教导。所以呢，牧师这样子做，执事不是单单煮饭的， 执事不是单单去做那个牧师的跑腿，
嗯，
所以呢在那个牧养教导当中也应当分担牧师的责任，所以那个教导我觉得应当的啊。
嗯，那有的执事真的以为做执事呢只是打扫房子啊，或者是帮忙算算那些教会的财富啊，奉献的钱啊，嗯，这样就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想到原来做执事也是半个牧人呢，啊，好像是也应该做牧养的工作的，甚至是讲道啊辅导都要做的。我想很多执事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观念的，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嗯，
因为他们把那个执事当作是一个行政的工作，
行政工作。
你刚才说呢，在那个施工当中配搭做一些无关重要做一些那个行政服务教会的事情，
嗯，
还有一些执事你讲的嘛，他一做了执事呢就好像自己是教会的老板
啊，
他来开会他做重要的决定，嗯，而且甚至有些执事听说有些执事啊连传道人都不懂得尊重啊，
对，好像指挥那些传道人一样当老板。
有些教会啊传道人也是他们请来的嘛，
啊，对，他们以为出了钱我就可以指挥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不对哦，
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呢鼓励国内的教会呢，你们应当有那个传道人，你们应当有对工，我们鼓励传道人要那个训练教会的领袖。那么训练这个领袖的时间呢，给他一个职分，给他些责任，最好最好的就是在教会里头安立执事啦。
嗯嗯嗯。但是有一些信徒啊，觉得做执事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很难的工作，好像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又觉得自己呢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当一个执事，心里头很害怕。那我想啊，他们也需要一段时间去慢慢去接受这个观念，做执事的那个责任呢等等，他们要慢慢学。
对，我同意。那其实呢，我卢文呢，做传道人一生呢，我就很注重那个同工们的灵命。
嗯，
我曾经案例一位执事呢，每一个人都看不起他的，
啊，
因为他根本不认得字。
嗯，
他离开了圣经就不懂得字，连看报纸也看不懂
啊，
但是他看圣经看得懂。
嗯哼，
他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可以讲道。哇，他对着一些信耶稣的人呢，他可以一篇一篇道嘞讲出来。
哇，很难得。
他不太懂得解释圣经，他讲的内容里头有圣经。
嗯
啊，所以呢，我在案例这位执事的时间呢，我公开的向整个教会说：“哎呀，我们呢应当按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去支持他做执事。”
对，所以生命能造就人，这是一个执事最起码的一个条件。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做执事吗？